说了二十多天，这铁伞怪侠刚出世。前面书咱说了，从大殿的房顶上飞身跳下一个老头，背背铁伞。这人呢，功夫棒极了，这就是本套书的铁伞怪侠。露了面了，张三丰是武圣，得管人家叫大师兄，身份辈分在那摆着。司空廖一看，哎呦，四肢颤抖，良心受到震颤，汗滴滴答答下来，没有办法，硬着头皮也得过来，把宝剑还侠，整理衣服，来到铁伞怪侠的近前。师兄，师兄，司空廖叩拜师兄，哭了，这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了。铁伞怪侠看了看，起来吧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司空廖真认出我了，认得，一开始没认出来，您这一说话，我听这声音，看您这动作，我想起来，师兄您过得挺好啊。哎呀，托福托福，怎么不好？我这人没心没肺，没囊没气，怎么的都能活着，有啥不好的？再者一说，这一堆这一块都在这摆着呢，你这不是明知故问？是是是，师兄，哎，别别，师兄不师兄的放在一边，我现在要宣布，我根本就不承认，往后别这么称呼，听没有？谁是你师兄？你是谁的师弟？我司空大人，老朽今儿个来找你来结账来了，恩恩怨怨，咱得有个了结呀。我说三丰啊，在，我耽误你点事儿啊，你们的事儿先搁在一边，先处理处理我的事儿，行吗？大师兄，您随便。哎，好，你们各位啊，往后撤撤。司空大人，我问你点事儿，你敢不敢正面答复？
那您问吧，什么事儿？
我且问你，当初你为什么害我？
没什么，是你害的吗？
你要够个剑客，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还我个公道。嗨，你要说瞎话，那也讲说不起了，任凭自辩。是你害的吗？
是。
好，够意思，够意思，够意思。哎，敢做敢为嘛，错了就承认。我再问你一件事，我爹，我一家人是不是被你出卖的？
这
说，哎，别打四雷雨，这怎么回事？大喘气行吗？是你害的不？哎呀，司空亮的汗滴滴答答的。
师兄，
是我害的。哎，结了，我就要你这两句话。司空亮，其心何其毒也！你瞅你长得这个儿，这模样，这五官堂堂一表，谁能想到你一肚子男盗女娼？你是个人间的败类，陪着人皮的畜生， 你不是个人，就这么骂。司空亮一句话也不敢说，那汗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光在旁边哆嗦。那边说：“你说了半天，怎么回事？他们包括张三丰在内，什么关系？怎么师兄弟称呼？”啊，说书啊，明笔暗笔倒插笔，缺了一种笔法，您听不清楚。哎，咱还得把这个事儿呢，大概的做个介绍。这个铁伞怪侠本书的书胆，就是背铁伞来这老头，姓什么叫什么呢？他姓古，叫古来西。你听这名多特殊，铁伞怪侠古来西。他父亲就是江湖上著了名的了不起的武术家，叫神剑仙刀古凤春，又叫霹雷子古凤春，那是他爹。说这话是多少年前了，他爹古凤春带着他娘王氏打把式卖艺，流落到京城开封。那时候还是北宋年间，北宋的京城是开封府，流落到开封，靠着打把式卖艺为生。由于他有惊人的武艺，哎呀，京城的人都敬仰他，后来交了很多很多朋友，就让古凤春呢开了一座镖局，叫中州镖局。那个年头那镖局的挺兴旺的，他又做了镖局的总镖师。你想想他的绰号神剑仙刀，那就说使宝剑的，使刀的，你甭跟人家比，人家拔尖盖了帽了，那是最高的。他开镖局子能不挣钱吗？没有几年的时间，治的是家成业就。后来有俩孩子，一儿一女，儿子就是古来西。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呢？过去有那么句话，人活八十古来西，也有说人活七十古来西的。总而言之，那年头人的寿命都短，活到七十八十的不多，所以呢给孩子起个吉利话，就叫古来西。女儿叫秋月，儿子大女儿小，一家四口生活也不错。但是这个古凤春呢有个毛病，你看人呢能耐要太大了，他有病，什么病？骄傲，骄傲，能耐吧，世人都看不起。另外这个人还有个毛病，秉性刚直，说话不拐弯，一条道跑得黑，是就是啊，非就是非，行就是行啊，不行就是不行，从来不给官府打溜须，就是这么硬汉子。要按道理来讲，这样的人不算错，应当说是正人君子，偏偏这社会不允许。古往今来皆从一理，这种人他都不吃香，当领导的不喜欢，像抬杠。你看你说好听的话，领导听着多顺耳，这位是个倔巴头，从来不打溜须，所以呢很多官府的人都恨他，心说你开镖局的挣了钱了，过年过节也不给我们送点礼，我们的官人到你那块干什么事儿去了？其实你还不明白吗？你就应该意思意思，你可好，铁公鸡一毛不拔，说话处决横丧。日久天长得罪了不少的人，但是古凤春不在乎这个，我行我素，我凭能力吃饭，我用不着打谁的溜须，用就这一桌一块，不用拉倒，干嘛？所以吃不开也晃不动。单说那一年开封有个十四皇子啊，宗亲王赵启， 就是八弟徽宗的十四儿子，叫赵启。宗亲王岁数不大，才21。这小子在开封府横行，光天化日，想男霸女，什么坏事他干什么？官府的人哪敢管他呀？那是宗亲王啊，当今圣上的十四皇子。就这么的，他成了精了，欺负这个啊，欺负那个，后来抢霸民女，让古凤春赶上了。古凤春一看前头围那么多人，怎么回事？里边一个大姑娘就地翻滚，几个恶奴这就拽着在地上拖，很多人看着不敢滚。古凤春挤进去一瞅，怎么回事？这为什么？哎呀，有个老头告诉他，说这年月太黑暗了，没地方讲理去。这姑娘不知道谁家的，是在城外进来啊，给缝活的，让宗亲王府的人看上了，说她有几分姿色，非要拉到宗亲王府，如何长短，姑娘不去，他们就动用武力了。官府怎么不管？官府管谁呀？也就管老百姓，当官的敢管吗？官官相护，惹不起。古凤春听罢之后，火往上撞，那叫霹雷死，大吼一声进去了啊！拳打脚踢，把宗亲王府手下的恶奴全给干趴下，把姑娘给救了。你说好得了吗？后来人家调查清楚了，抓一招之错，把古凤春绳捆车送，押到开封府，受尽折磨呀，给扣了一大摞帽子，说什么仗凭武力啊，殴打官差，勾串匪类，罗织罪名。真要给你凑点材料编一编，拴成辫子，这人死刑，活不了啊。古凤春从来没受过这气，在大牢里头越想越窝囊，凭着他满身的能耐，夜静更深，别人都睡了，他一较劲儿，断锁崩架，从监狱跑出来。半夜呀，出来了，他先找个没人的地方喝酒去了。一边喝酒一边盘算，哦，宗亲王赵启他害的我，我没吃过这亏，我跟你完不了。到铁匠炉买了把大脑子，这么老长，就在当天晚上夜入宗王府。宗亲王那正睡觉呢，做梦也没想到这鳖来了。进了宗亲王府，他是大开杀戒，扑这一刀捅死十四皇子，他的妻妾脑瓜全搬家，杀了十好几个呀，最后浑身是血逃回镖局。到了镖局的天快亮了，他媳妇一看他回来吓坏了，王氏倒一耳战就问他怎么的，别的话甭问，收拾东西跟我走，带着孩子快跑，这儿待不了了。就这么的，别人还没察觉之前，领着媳妇儿带着一男一女逃离开封，跑哪儿去了？一口气儿跑到九华山。你说远不远？为什么呢？他跑远点好像比较安全，钻进九华山的大山沟里头去了，往里一眯他不出来了。开始头一年，这件奇闻全国皆知，化影图形，四外严查，说什么把逮的抠出来，没抠出来。过了一年，消停了，怎么消停了？北宋亡国了，金人打来了，北宋黄了，后来又变成了南宋。成了半壁江山，你想那时候多乱呢？八弟徽宗、九弟钦宗被金兀术给抓住了， 送到现在吉林省农安那阵叫黄龙府坐井观天，搁井里头关着。金人高兴了，把他们提上来，把铁板烧热了，叫他们在上头跳舞。金人在这坐着，又吃又喝，爽龙够了，再塞井里头去，百般侮辱。那国家到了这种程度了，哪有心抓这杀人犯？所以古凤春，也就是他藏了一年多，后来心放下了，没事了。古凤春想，没事了，我也得留点神，我就在九华山定居了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后来这一家四口心情青云呐，在这干呗。再就跳月崖的山崖下边有个地方叫跳月崖，是九华山最高的地方。他们开辟了那么一块空地，修了几间房子，就在这定居了。给这地方还起个名字叫跳跃山庄，其实这山庄就他们家一户。那平常生活不愁，古凤春体格棒，能耐大，靠着打猎谋生，皮子去卖去，换回粮米来，哎，一家几口人度命。时间长了，觉着枯燥，没什么意思，怎么办呢？古凤春开始著作，他能耐太大，决心在生前把自己所会的能为立论著书，把它写出来。他就研究了一种剑法呀，这种剑法就叫追魂夺命剑，八八六十四路，他潜心研究的，集天下的剑法于一家，取其精华，发挥自己的特长。这剑招绝了，在家里头著有剑谱，他还会写字，没事他就研究。他这身能耐传给谁了？就传给他儿子古来西，就咱说这铁伞官侠，当然也传给儿子了。姑娘也会两下，不过很平常。单说这一年，在九华山里头来了个小孩，这小孩才16岁，长得个不高，面部微黑，平头正脸，让古凤春发现了。一看这个孩子见了好几回面了，晃晃悠悠的干什么？后来两个人这一闲谈，这孩子说话了：我是边北辽东黑山的人，我姓张，我叫张三丰。哦，你到这找亲戚？不，我什么人也没有，我避难来的。避难？什么事儿？我贪官司，因为在我们家乡有个恶霸叫我给杀了，官府抓我，我害怕离开元郡，我跑到中原，后来我想中原也不保险，我就进了九华山。嘿，跟我同命相连呐，这好，没亲戚没朋友，没有，到我家，走走走走，到我家。半道捡了个张三丰，把张三丰领到家里头，见过夫人王氏，见过儿子古来西，见过女儿秋月，在这大山里难得见这个人呐、啊。那么家里来个人，哎呦，都非常高兴。后来处在一块了，发现这张三丰后头为人非常朴实，后头也勤快，什么活都能干，所以一家人是非常高兴。古凤春以为着收了个人增加欢乐，哪知道是大祸不远了。